好，各位，我们继续哈，273页的第十行啊，第十行，因为脊柱啊这一段文字啊，就说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呢就是谈篇择小，探大保元啊，这八个字。那么现在呢，下面记啊，这位作者啊就要把这些内容啊，要把它说出来啊。净明就是维摩居士，或者是指的是这部经啊，净明经啊。明菩萨啊，说明这个菩萨观众生，他这个地方讲的不是很完整啊。说明菩萨如幻如水月，如化人烦恼。如灭度者又受生，他这个标点符号啊都有问题。这个标点符号应该是如化人烦恼，如灭度者受生，这个标点符号啊，而观众生，这个标点符号啊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根据记啊。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呢是看不懂的，我们要看参考资料啊。参考资料呢在一至四十这一段经典啊，先看这个我们课本上面的这一段啊。尔时文殊势利问维摩诘言啊，这是文殊菩萨这个问他，菩萨云何观于众生？菩萨不是要度众生吗？啊，那么在度众生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观这个众生呢？维摩诘言：譬如幻师，幻师是什么呢？是魔术师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变化，变化成什么？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这个假人是他变出来的，是这个幻师变出来的，所以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个人是假的。观众生就如同是魔术师去观自己变化出来的假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像这样啊，如同什么呢？智者见水中月，看到的众生啊，好像水里面的月，不是真实的。如化人起烦恼，化人就是变化出来的假人生起的烦恼。如灭度者受生，既然已经灭度了，怎么还会再去受生呢？菩萨观众生为若此。那么中间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了，因为太多了，所以呢把它我用点点点啊把它省略掉，就是我们课本上面有提到的部分我把它抄出来。那么我用的这个注解呢，我看了很多注解啊，除了这个智者大师的略疏以外，那个讲的太复杂啊，那都是讲判教的部分啊，讲的太多。那么另外也看了这个《注维摩诘经》，里面有鸠摩罗什大师的注解，也有圣照大师的注解等等的很多啊，还有好几种。但是我觉得还有这个传灯大师啊，明朝传灯大师是吧，传灯大师的这个无我书啊，那个都就是太多啊，并不是说不好，当然很好啦，这些注解都很好，但是呢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上课啊消化不了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引用啊抄出来啊，所以用的这个呢是最简明扼要，用的是什么呢？维摩诘经讲义录，这个是月霞法师所讲的啊。那么这本这个讲义录呢，我也是在讲堂这边拿到，
三楼有
嘛，它是我拿的那个版本是台中的李炳南老师的文教基金会所印出来的简明扼要啊，所以这一本拿来做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参考书是很好的啊， 他讲得很简单啊，也很清楚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如果要看智者大师的著书啦等等的啊，还有这个智源三外派的这个大将法将智源大师的这些注解啊，这个那是用来做判教用，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解释经文。解释经文的话呢，这一本啊蛮好的啊，所以我把它抄下来看他的注解啊。说观幻者啊，就是菩萨观这个幻师啊所见的幻人啊，这是见到了这个幻人，就是变化啊所变出来的假人，行住坐卧，动作淫为啊，淫为啊就是作为啊，在做事啊，有动作的啊，会跑会做啊，行住坐卧都会啊，而且呢还有作为啊，种种的这个动作，以为实有，这是什么呢？观众才是这样子啊，观众被骗了才知道，而才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有，以为是真实有啊，对吧？上面魔术是在台上变魔术，变出一个假人来啊，那下面看的人好像真的一样。他说幻师啊，明知非实，他自己变出来的，他当然知道是假的啊，明知非实。菩萨见众生性，就是众生的他的性体啊，非是众生啊，这《金刚经》里面常都有的啊，众生者非众生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江老师啊？啊，观众生的时候要知道他不是众生啊，名为众生而已啊，非是众生啊，故虽有而不有。菩萨要以这样的这个观想去观这个众生啊，水月等啊，水里面的月皆无实体，并没有真实的体性啊，化人也是没有体性，怎么会有烦恼呢？啊，化人起烦恼，怎么可能呢？啊，化人本身没有体性的，怎么有烦恼呢？既云灭度，谁当受生呢？啊，所以菩萨观众生，唯作如是观也。菩萨观众生要这样的观法，这是维摩居士的回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课本的274页的第一行，又名菩萨行四无量啊，四无量是慈悲喜舍，对吧？啊，这个啊，又名。一无住本立一切法，而四千呢，指这些内容啊，就是贪大啊。那么关于四千的这个文字呢，就在这个参考资料的最后的一段，刚刚我们念过了啊。贪大呢是观众生品，对吧？最后一行啊，观众生品即是贪大。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这个观众生品。我们看参考资料，参考资料的经啊，经的部分说，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是观者，如果菩萨观众生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啊等等的啊，如化人起烦恼，如这个灭度者受生等等，都是假的，观众生是假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云何行持？菩萨怎么会发得出这一个持无量心呢？众生是假的，那你去度众生的时候，怎么能够发出这个持无量呢？啊，这样子问。维摩诘言：菩萨作是观已，作是观已就是上面的那种如幻如化的这种观，以后自念，自己心里面啊思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要那样子的观众生，以后自己心里面起这样的思念，就是我当为众生要说这样的法，是即真实的持也，这个才是真实的持。 文殊师利又问啊，何谓为悲？那么什么叫做悲呢？啊，就是说你这个四无量性，我一个一个问啊，啊，你既然那样子去观众生，啊，怎么能够升起这种四无量心呢？啊，好，第二个问，何谓为悲？答曰啊，就是文殊这个净明这个居士啊，就回答啊，菩萨所做的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知，悲是这样子的啊，所做的功德要跟众生共。再看第三个问题，何谓为喜？答曰：所有饶益欢喜而无悔。经文是这样啊。第四个问题，何谓为舍？答曰：所做的福佑，无所希望。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录的解释，下面对这四个问题的解释啊。讲义录说，问义啊，文殊菩萨啊所问的意义是什么呢？为若如上所观，则无众生相。你既然把众生观成这个化人啦、水中月啦等等的，那就没有众生相。菩萨在行持的时候，是以众生为所缘之境，就是为他的对象啊。啊，若无众生啊，既然没有众生相，则云何行持呢？这是文殊菩萨就说，根据你对众生的这种啊无众生相的这种回答，提出这个问题了。啊，无持则违背这个菩萨道。你没有慈心啊，那怎么是菩萨呢？啊，故问云何行持？他问的意思是这个啊。答意啊，为菩萨行持本为众生要得乐啊，啊，持是与乐，对不对？持是与乐，悲是把苦啊，持是本来啊，行持就是要为众生这个得乐啊。如上所观。上面所讲的啊，如幻人啦、啊，如水中月啦、啊、等等的，如上所观，不着众生相而见。可是亦非毕竟无众生相，没有众生相，也不是毕竟的没有众生相。就是说，面对众生的时候，知道众生啊是也是。因缘所生，众生呢本身啊，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就是无有自性啊，它也是因缘所生，但是呢又不是毕竟无啊。换句话说，众生它的体性啊，既不是常也不是断，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样子去观众生才是中道的实惠。这个是真实的一种给予，真实的一种乐，也就是持啊，要给予众生行持的话呢，是要这样子去行。你把众生看作实有，这个是落在一边；你把众生看作没有，又是落在另外一边。而要把众生看作是有，是有的，但也不是这个常依主宰的有，这样子去度众生才是真实的慈，真实的智慧。这是维摩居士说行菩萨道要这样行。换句话说，面对众生的时候，不是那种感情用事，对不对？是完完全全的站在这个那个真实会那种纯粹的理的这种立场上去面对众生，不但也很有内心排斥，还不能起对这个众生我特别喜欢，对那个众生我起了这个讨厌，都不能这样子。我们来学也是要学这个，对不对？如果你假如说是对某一个众生特别喜欢，对某一个众生特别讨厌的话，那个不叫中道这个实会，就是保持一个客观， 面对众生的时候，他既不是真实，又不是完全没有，要这样子。起爱，起贪心，起嗔心，人你喜欢就起贪心啊，你讨厌就起嗔心啊，对不对？落在不是这边就是那边的，你没有办法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其实我们世间法也是讲，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哪怕你是夫妻、父母、对子女啊、兄弟姐妹，如果能够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是最好的，最好的一种这个处事的一种方法。那你行菩萨道的时候要怎么行？就是维摩居士讲的这样子的这个态度，一定要保持距离。你不保持距离，那后面的问题就来了，是非也跟着来，烦恼也跟着来。往生是不可能，你情执那么重，怎么往生啊？情执太重的话，怎么往生啊？对不对？你都落在这个上面嘛，世间的这种贪爱上面嘛。
现在修行了哈、变成超级的现代好男人啊！那整天在家就变成越来宽夫嘛，越来越互相扶持依赖嘛。在想哦，假如说某一个人先走了，那不然怎么活下去嘞？
对，所以要看这个众生，看众生，包括自己的太太呀、
我不想再做同学那种。
不要，他这里讲啊。不是啊，包括自己的家人都要看破，就是说既真又不是全部的真，既假也不是全部的假，保持一个这个理智理性的这一种的态度去面对。人都要走啊，哎，人与人之间相处不是冤真会就是爱别离，
真的很不容易，
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相处还有其他的路吗？没有的呀，不是爱别离就是冤憎会。对啊，对啊，你能够保持这样的情形才是真正的中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如果距离近一定会有是非，一定会造成爱别离，一定会造成这个冤憎会。
你看那个南传的那个佛陀叫他的儿子罗罗，他也是独子啊，是叫他出家。你看他们那些弟子都是出家的才有成就啊。
我们做不到出家，但是我们起码来学这个，好像这里面道理就是这样子的，是吧？你有智慧，你就把人际关系相处到这样子，这是最中道啊。我们做不到完全中道，我们要接近这条中道的这个境界嘛。我们去学嘛。
不过确实啦，就是说你那个观照的心会特别敏锐的，那一起来你就知道了，就
好、是不简单啦。那凡夫生生世世都是凡夫啊，
才算数啊、
那个情执都重啊，啊，
不容易啦，
根深蒂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身边这个对象啊，牢牢的抓住你又不放，那你的这个障碍更大。
现在就是这样
吧。叫他一起来学佛，不可能缘没到。
是啊。
所以这个行持啊，就是要如上所观。如上所观就是不着这个不执着众生相啊，彼此之间的见啊，也不是逼近无众生相。这个才是中道实惠，这一种的娱乐啊，同时教众生也要这样教，这才是让众生得到真实的乐，是真正的中道的实惠。这样的持才是如理如法啊，持无量心啊，持无量心不是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啊。现在的人啊，对自己的小孩都是很多都这样啊，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这个问题很大。小孩生出来啊，统统变成啊，男的变成王子啊，女的变成公主啊，小霸王啊， 这个很糟糕啊。啊，我们做长辈的人去讲讲了，他说：“哎，你们那个年代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你们都是落伍的。”啊，我跟他讲，我说不能这样子啊，应该要教小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啊，不要说他喜欢什么你就要满足他什么，那个不得了啊，啊，不喜欢吃，统统丢到地上，那怎么行呢？对不对？类似这种的啊，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太溺爱，这个有问题啊。那么不是啊？
但是他自己要投胎来这一个家庭，也是他累世。
但累世，但是不能够讲宿命论了，啊，我们人还是要努力的，对不对？要改变这个因缘了，从因上去努力，或者从缘上去努力啊，还是要这样子做。道理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要这个相待彼此对待的话呢，就是说怎么样子教小孩家人啊，怎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呢让他这个人格方面的这个成长啊，都是朝这个比较准确的道路前进。
虽然不能往生哦，也要发愿啊，生到一个会用佛法教我们的父母家庭。
那就是了，这个自己也没办法选择，所以今生要努力，努力的话呢，来生就会生到那样的家庭去了啊。如果不努力的话呢，说不定就生到那个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去。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去选择，对不对？但是呢，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学长讲，你修定，如果说自己有定力的话呢，可能还可以这个有希望，就是说自己选择。所以还是要用功啊。好，以此法而为众生说，这个才是真实的此。就像刚刚我讲的，教小孩要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不是溺爱，啊，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要吃山珍海味你就拿山珍，他要天上的月亮你要想办法去拿下来给他，这不可能嘛，啊，不是这样子的此。是必须要看这个众生啊，没有众生相，但是也不是毕竟的没有众生，要这样子，要中道去行持，要给他一个就近的乐。你教他这样子的态度啊，而得乐的话呢，那个乐是没有这个副作用的，不会有不好的这种影响的。自己这么看众生，而是教众生呢也要这样教，这个才是真实的持，就是把这个佛法的中道之理教他，这个才是真实的持，而不是把他看为实有，然后的溺爱啊，喜欢的就特别对他特别的这个宠爱啊，不喜欢的讨厌的把他拒之于千里之外，这个都是错误。要平等普遍的要去教他这些道理，让他也能够朝这条路上来这个努力啊，这个才是真实的慧，让众生能够得到究竟的这个智慧，究竟的极灭啊，真实的智。第二个问题，回答这个悲啊，能把一切苦，这个叫做悲啊，众生啊常在苦的这个道路上途径上啊，这个是道路啊，在苦的这条路上啊，为什么呢？由于他没有功德啊。那么菩萨所这个修的功德与众生共啊，经文是这样讲的啊。这个什么叫做悲呢？经文说是菩萨所做的功德啊，与一切众生共知啊，这个叫做悲啊。那么这个地方解释，亦有功德故能离苦啊，要有了功德才能够离开这个苦的这个途道路啊，无论是三恶道的苦，或者是六道之苦啊，在三界以内的这个分段生死之苦等等的。那么能够教他离苦啊，这是真正的大悲，要叫他离苦。这个我们常常讲，哎，给他吃鱼，不如给他一个钓竿，对不对？要叫他离苦，你现在看到他苦啊，把他一手提拔出来，这个苦没有了，他后面还会受苦， 永远这个免不了的啊，离了这个苦还会有那个苦，要就近的离苦，那么这个要教他怎么样子去脱离苦的方法，理论方法都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实的离苦啊，真大悲。第三个问这个答这个行这个喜这个无量啊，喜呀、啊、有二义，一个是与自己有所利益之事，与诸众生啊同共欢喜而无懊悔，就是菩萨自己得到的这个欢喜，能够跟众生共，而且不生懊悔，不生懊悔就是喜啊，修这个喜啊，这是一种。第二呢，见到了众生有大利益的时候，要去帮助他啊，在旁边助他，而且不起这种妒忌心啊，不起这个彼有我无的这一种的这个见解，不能生起这个，所以呢没有这个懊悔啊，就是自己得到的要与众生共，他得到的要去帮助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要生起欢喜心，不起这个懊悔的心啊，这是喜无量。第四个问答舍啊，说凡夫作佛则希望啊要有无量的果报，那是凡夫啊，做了这个福德的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回报。菩萨所做的福德，可是呢不忘这个果报，不忘报，是真正的舍心啊。如果能够如上的慈悲喜舍啊，虽不着众生见而常作利生事业，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喜舍啊，跟一般凡夫的慈悲喜舍啊，跟这个小圣的慈悲喜舍不太一样。小圣其实四无量好像是很少做啊，有机会才做，没机会就不做啊，大概是这样子。菩萨呢一定要去主动积极的要去做这个，这个叫做真实的菩萨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下面这一段经文是又问，又问是指文殊菩萨又问啊，颠倒想熟为本，种种的颠倒的这种想念啊，是以什么为本呢？他说是以无助为本。又问无助熟为本，这个无助这个概念是以什么为本呢？啊，他说无助则无本啊，文殊师利要从无助本立一切法。那么这段文字呢不注解的话呢当然很难懂啊，我们看看他的讲法啊，这个讲义录啊，这个月下法师的讲法。问一为既然起了颠倒想法，必有根源，何为而起颠倒想耶？答意是说，既起颠倒就不守自性，这个不守自性啊，就是指的真如本性，就不守真如本性才会起颠倒。好，那么颠倒未起以前，这个颠倒的这一种的这个烦恼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了无所寄，寄就是脱啊，寄脱啊，言之部的那个脱啊，寄脱就无所寄脱。所以呢这个颠倒想啊是从无助为本，就是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真实的一个体性的这个情况之下所生的这个颠倒想。注意啊，没有真实的体性所生起的这个颠倒想是这么来的，从这个没有当中升起的，它不是真实的有。又问啊，文殊菩萨又问，颠倒想根于无助啊，它是从这个无助这个根上所生，无助又根于何法啊？ 根就是能生的意思啊，啊，从哪一个地方啊，哪一个法生出来呢？答义说，为寂云无助，无助就没有本啊，无助本身是没有本的啊，有本就有助啊，所以他说无助则无本啊。那么问答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地步呢，言说已极啊，言语文字这个说说已经是说到了尽头啊，从无助本立一切法者，这一句话要怎么解释呢？这个无助啊，是有中有真有妄，有真，真就是清净的，妄就是染污的啊，有真有妄，要仔细的这个去分析的话呢，是无助啊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来源，一个是真，一个是妄啊。真无助者，清净的法无助者，法性遍满法界，既然遍满法界就无住处，因为它遍满，不是从一个哪个地方好像根源没有啊，它是遍满在法界里面啊，真心遍满在法界里面了，故无住处。如般若经云啊，这是金刚经了啊，不因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那个真心，所生出来的心就是我们从起心论上讲生的是什么心呢？始觉是位，对吧？清净的嘛啊，始觉是位啊，始觉智，从真心里面那个无助，真心因为遍满法界，所以是没有本，那么生起来的是什么呢？始觉智，这是真心的部分。再看他讲的妄无助，妄法就是无明，无明本身是完全的虚妄不实啊，所以它是无助。说真如不守自性，也就是真如随缘啊，真如随缘的时候随境缘，对吧？这个起心论啊讲得最清楚。真如第一种呢是随的境缘，于是乎就升起始觉智；第二种呢是随的是染缘，于是乎就升起无明。就升起的无明呢，下面也讲了啊，三系六出，所以无明为因生三系是吧？境界为缘长六出啊，三系六出，随着染缘就会升起这个，通通不离真如，而显现出来的情况呢，就变成两条这个啊岔路出去，一条是境缘，一条是染缘，真如随缘，所以这个地方啊无助啊。就可以两个途径，无助如果是清净的话呢，它是遍满法界，所以叫做无助，也没有什么根本了，因为它遍满在虚空法界里面，真理啊。万无助就是不住在真性而有无明，于是则三系六出五意六染啊。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起心论的内容啊，三系六出五意六染全部都是根本或者枝末啊无明所变出来的一些妄法，都是起心论，相随而有，那么这个就是妄无助。那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从无助立一切法指的是妄法，所有的现象界的一切法通通是从这个妄法的根本上，就是当真如随这个染缘变成一个根本无助本。讲一个无助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无明是它没有根本，可以断尽啊，可以完全可以断尽的，所以用一个无助的概念啊，他这里解释啊，这是妄法无助的一个根本上升起一切的三系六出五意六染啊，这些妄法。那么这些呢都是起心论的名相啊，总而言之就是根本无明跟枝末无明啊。大多数学长都有听过起心论的啊，对于这个就没有问题。好，我们回到课本上。
第二行啊，274页的第二行，又维摩言，维摩居士看到文殊菩萨来了啊，那么维摩居士就说了啊，文殊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言，文殊菩萨回答他，若来已更不来，这个标点符号哈，要重新这个调整一下，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若去已更不去，来者无所从来，去者亦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这一段文字也是不太好懂啊，光看经文是不太好懂，但是看我们的注解啊，也没有什么太难懂的地方。我们看这个一支四十一，经文是说，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因为大众呢，那些弟子们、那些菩萨们，通通都跟了一起来了啊，一定知道这个文殊菩萨跟维摩居士这两位啊大菩萨，如果见面的话呢，他们一定是很精彩的啊，讲的内容非常精彩，大家要来听啊，都跟了一起来。那么当他要来的时候啊，还没有来，文殊居士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了，既然他们要来，就急以神力空其室内，把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屋啊，这个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部用神力啊变化，让它空掉，留下来什么呢？除去所有及诸事者，包括这个家具啊、设备，包括这个侍者，这些人全部统统出去，变成空。空了以后剩下什么呢？唯置一床，以极而卧，只留下一张床铺，然后呢用这个疾病啊，作为生病啊，作为这个理由，躺在床上等他们进来。那么看这个讲义录啊，除去所有及诸事者，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空掉一正二报啊，唯独剩下来的是一个空的房子，表示菩萨分正极光净土。四土里面的极光净土是理，分正极光净土也就是分正法身啊，或者分正这个真如，都是代表的是这个已经是地上啊大菩萨，分正位的菩萨，以为根本啊，用这个作为根本，极光净土，分正极光净土作为根本，方可容纳庄严三土。庄严三土就是剩下来的十报土、方便土以及这个凡圣同居土，用这个极光土来庄严这个三土。那么传灯大师的无我书里面说啊，是空啊表本来的极光土，本有的极光土，空是呢就是把它空掉，表示什么呢？应当啊要用这个极，极当然是其他的三土了啊，四极或者是四相啊，极相啊是其他三土。那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物有去留，而空啊是没有来往的，没有来去的啊，空是本有，也不会改变，但是物啊是可以这个变动的啊，有去有留的啊。是故即啊，就是是啊，就是舍掉啊，舍弃掉这个本来的即，来容纳这个新的这个应。容纳新的那些事项啊，这个应啊就是适应新的一种状态啊，把故就是原有的里面的这些家具啦、设备啦、人员啦啊、侍者啦，通通把它去掉，就是舍去，舍去固执啊，
来容纳心印。释容广作，他这个维摩诘的这个藏室里面，房子不大，居然可以容纳这个一个佛刹的这种的大小的东西容纳在里面，这个就是不思议的一种业用，小中容大啊，这都是原教的这种的境界啊。如果一般这个别通藏是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啊，它小里面这个尘啊是代表依报里面的最小，刹呢是依报里面的最大，一个佛刹啊，一个佛国土啊，能够在微尘里面容纳这个佛国土，就是小中容大啊，小大相容啊，这个就是不思议的业用啊。再看下面经典，文殊势力即入其色，见其虚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啊。那么文殊师利已经心里清楚了啊，你摆出这个阵仗来代表什么意思，他完完全全知道啊。其他的菩萨不见得这个知道啊，那些声闻弟子更不用谈，但是文殊师利知道啊。十维摩诘也善来文殊师利啊，就是你来的真好，善来啊，就是你来的真好啊，是一种欢迎客人的一种话啊。说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因为文殊师利一进来一句话都不讲，那么维摩居士知道啊，你这个来得好啊，夸奖他啊，善来啊，你是从不见相而不来相而来啊，是从不见相而来我们相见的，就是你虽然来了，虽然跟我见面了，可是你的这个心态里面你没有离开那个不来相，你没有离开那个不见相，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法体，就是那个真如，就是法心啊，就是第一义谛啊，你所有的这个行为啊，通通没有离开那个法性那个本体啊，是这样夸奖的啊。这个双方都是明白人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录啊，说文殊入色，见到空掉了事者，空掉了设备啊，已经得知啊其所表之意，知道了你代表的什么意思，知道了。他说既入极光啊，既然入了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就是那个第一义谛啊，就是真如，就是这个法界等等的啊。泥意即错，就是所有的心思言语种种的筹划，就是分别，所有的这些呢都是错的啊，故不发言，一进来一句话都不说啊，以待主动啊，等待你主人，你先啊表示这个什么意思，你的动作，等待这个主人啊，主人就是维摩居士了啊，然后乃可筹唱啊，筹唱就是以文字啊来筹答啊，来回答。所以一进来不讲话，这个是对的，你一讲话那就错了啊，那就被人家看破手脚了啊，他一句话都不讲，那这个维摩居士已经知道了，哇，你这个是高手高手啊，一进来不讲话就代表的这个什么意思啊，所以就夸奖他了啊。静明先问者，是已知文殊会意，已经知道文殊势力菩萨这个已经会到他的意思了啊啊，常寂光中啊必然要依体起用，所以呢主人啦、啊、先问这个宾客，先问客人 意味极光啊本无来去啊，常寂光图本无来去，因为那个是法界，那个是体性，真如体性啊，没有来去的，而来问极啊，如果来问极啊，那么这是妄来，不是善来啊。而既然文殊菩萨入了这个色啊房屋房子，知道极光中不可思议，所以呢不发一言，这种的情况是知极光而来的啊，这种才是善来。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懂啊，不知道极光而来啊，一进来就是这样子的问答或者什么先开口的话，那就表示你不懂，不懂的话就是妄来。现在你进来一句话都不讲，这个就是知道极光土而来的，那么是从体起用的来，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善来的啊，虽来也不失这个极光这个本体，故云不来相而来，不来相就是极光，而来是指的是从体起用，所以极光是无相的，能够见无相之理，所以呢说不见相而见啊，不见相是极光，而见啊就是指的是从体起用啊。那么无我说里面说此善啊，就是了解的意思啊，此了解啊指的是净明居士了解文殊是从体起用，是依本垂极，本是本体，极是极相啊，垂是下施啊，上下的下，布施的施啊，是一种从体上下施一种极相啊，这个是二相为用之妙也，就是本末啊，二相就是本跟末啊，本是指的极光啊，末是指的是起用啊，从体起用，那么这两种相的这个是用啊，这是一种妙用啊。法身之本，法身这个本啊，而有往来可见之相呢啊，和这个而就是和啊，和有往来可见之相呢啊，但是呢啊，可以不妨啊，从法垂应啊，从法身啊下施这个音声啊，而一体起用，是则以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所以两个人啊都是这个高手啊，才能这样子的相互相啊对谈啊。好，接下去经啊是说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啊，因为称赞他是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嘛啊，文殊师利就说如是啊，你说的很对啊，居士。若来已更不来啊，若去已更不去，所以则何？来者无所，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那么这个两方面大家都讲得清清楚楚啊，都是从体起用，从用归体啊，所以这个讲的两个人是一样的啊。那么讲义如所，如是居士者然其所说也，认可他的说法啊，为从极光土来，不复更来，没有来相，若来已更来者，则有二来啊。如果把这个来当作实有的话呢，那极光以外还有这个来，那就二来，二来的话是错到极点啊，只有一个来，就是不离极光而来。所以呢不可能在极光以外有个更来啊，所以极光无有二相，故云若来已更不来啊，非但不来亦复不去，故云若去去已更不去，总而言之来去都不离极光，所以没有单独极光以外的来或者极光以外的去啊，所以在极光里面啊这个包容来去，所以这和啊是
是成无来去意啊，经文的所以在何啊，所以这何啊，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啊，所可见的更不可见，这个都是归结到极光这个离体上去了啊，是成无来去意，以法身啊是遍满于法界，或者极光遍满于法界啊，故云来无所从啊。又这个极光呢是普含于法界，故用去无所至啊，所见的这个理呢不复更见啊，若更见则这有二见了，就是在法界以外更又有一个见了啊，这两个见呢，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啊，假是有能有所的话呢，二见的话呢，则乖正报的法性身乖，就是违背，违背了正报的法性身啊，则阻碍了妨害了依报的极光土啊。那么在本体上来讲，法性身跟极光土是一啊，身也好，土也好，身即土，土即身啊，所以呢这个从两方面讲都可以的啊，故云所可见的更不可见，在极光图里面或者在法身里面哪有能见所见的啊，都没有。由真智乍理时啊，真智就是根本智啊，在根本智照这一个真如理的时候，理智不二故，理即是智，智即是理，不可能有二。再看无我说，来矣更不来者无有来相也，去矣更不去者无有去相也啊。最后的两句经文，所可见的跟不可及这两句呢，见相亦然，盖圣人啊垂极啊如水之波啊，如水根波啊，从法身体上垂这个极或者垂这个音声啊，如同水根波啊，波有千差啊，种种的相状不同，水性啊是恒一，不以千差令水性异，从法起因，从法生起因生啊，全体即是法，全因生的体即是法生，法无去来，因生啊岂有不同啊？啊，故文殊答之啊，若此也。这一段文字呢，大体上就是从本体上来讲，所以才说啊。来矣更不来，去矣更不去啊，那么见相也是一样啊，不见不见相啊，见就是不见啊，这是归结到这个极光土也好，法身也好，法性身也好啊，都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我们再看课本第五行，此乃作家相见。啊，作家相见，这个作家呢是能手的意思，是行家的意思，这个作家是能手的意思，是行家的意思。作家相见就是这个行家，两个行家碰面，能手也就是高手，两个高手碰面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互相的这个讲的话啦等等的，那让旁边听的人实在是啊，可以这个大开眼界啊，不是大开眼界。此乃作家相见啊，敌面相成，敌面就是见面啊，互相见面的意思啊。这个字念的是这个敌啊，敌面相成，成是呈现啊，乃至入不二法门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是以言浅言啊，维摩居士呢以无言浅言，那么他的这个情况是盖以言为糟粕，糟啊粕，糟粕啊，言为糟粕啊，糟粕啊是这个做酒的时候剩下来的那个这个高粱或者什么渣渣是吧，渣啊，酒渣，酒渣啊，非浅言无以得其醇，醇就是比较好的酒啊，这个
味道很好很好的那种酒叫做醇啊，一定要浅盐才留下这个美酒啊，浅盐啊，就说非默然无以会其极，那就更高一层啊，无言默然就是无言啊，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办法契合它的这个最顶上的这个真理啊，最极的啊，最上的那种真理啊。那么这一些经文呢，四千的文只说是抱怨，称赞这个文殊跟净灵啊，这是抱怨啊。那么令这些声闻弟子呢，赤小目大。那么关于这一段经文呢，也我们的参考资料是在141的下来啊，经如是诸菩萨各个说疑，说什么呢？这31位菩萨说入不二法门，每一个人每一位菩萨，在文殊菩萨之前有31位菩萨啊，每一位菩萨都说入不二法门，如何去入不二法门啊？而这31位菩萨各个讲完了以后，于是乎问这个文殊菩萨啊，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所以括弧里面我就住在里面，31位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已。那么这些菩萨们集体来问文殊菩萨啊，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也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那么讲义录说，诸大士啊，就是指31位菩萨啊，各说不二法门，皆是融通诸对待法，把这个互相有对待的个有能有所的这种对待法呢，把它融通啊，以入不二，才啊，所说之法呢，无不尽美尽善，已经说得很好了，但有言说以及表示啊，说是啊，就是有言说有表示，即劳心体，就是烦扰心体啊，劳就是烦扰，烦扰心体，有言说皆是事情之所分别啊，都是从这个了别分别啊，事是分别的啊，情是还是从一种感情上情执上面所起的分别。如我意者啊，这是文殊菩萨所说啊，如我意者，离诸说是问答，要离这些啊言说表示一些问答啊，泯弃自心之体，暗中契合啊心体，视为入不二法门。文殊以无说无事啊，含摄31菩萨所说的诸法啊，细归就是全部把它归结到一个离言说道啊，以入不二法门，这个就是以言浅言啊。于是再看下面是经文啊，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疑，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我们都说完了，仁者你说说看呢，是怎么样子菩萨入不二法门啊？是维摩诘默然无言，一句话都不讲。这个时候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啊，善哉是表示这个赞成的一种言语啊，非常非常的赞成啊，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这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讲义录说，诸圣啊，就指那31位啊，虽假借诸法二谛融通，
以显示这个不二啊。但是呢，用比喻来说呢，如同是标月之手指，就是标月的手指，去月甚远，只看到手指啊，啊，离开那个月亮啊，远得很呐，啊，只看到手指，没有去看月。文殊啊，虽说离言不二，是一言浅言嘛，离言嘛，这种的不二，由是什么呢？念目观月，非真非是。这个念目念啊，就是把那个眼睛啊，就是这样子捏住去看月亮，捏住眼睛再去看那个月亮啊，会变形的啊，看出来的眼睛啊会变形的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念目观月呢，非真非是啊，看到月亮了，可是呢看到的月亮是变形的月亮，所以呢既不是真也不是假，非真非是啊。所以呢真正的这个不二之理啊，只可明之于心啊，啊，在心里面去体会啊，不可达之于口啊，故莫守不二以至如焉啊，就是要默然的去守住这个不二之理，这样子啊，作为自己去如于这个不二的这个理，如焉就是如于这个不二之理啊。那么若非文殊菩萨去赞叹他呢，几乎啊大家会认为是这个净明居士啊，这个维摩居士啊没有智慧啊，不能回答啊，因为他闭口不讲话嘛，问他什么是不二法门他不讲，不讲大家就以为他回答不出来。但是文殊菩萨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啊，他确确实实是真正的这个体会到了不二是要这样子的无言啊，用无言来遣除他们的言说啊。还有时间呢，还是要念一段了，还有时间啊，我们的进度啊是很慢的啊，没关系啊，我想这个讲多少算多少啊，只能这样子讲了，如果太快的话呢，大家听了也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处，对吧？还是要能够留下一点东西才好啊。好，我们看几注。须谈赤者，盖为小鸡啊，执真，小圣的根基执着在真谛理上，包括他们要保持自己所证得的四果这个位阶啊，证的这个小圣的果位啊，要取证入灭啊，证得真谛理，然后呢入这个无余涅槃啊，故才证小果便堪谈赤啊，所以呢才刚刚证得这个小果，就堪就是承受啊，就要这个承受这个贪吃。所以这个弟子品里面啊，那些声闻弟子跟佛报告说，当初被他啊，被维摩居士哈、啊、这样子的这个呵斥哈、啊，那么显然是他们刚刚证得这个四果的果位，然后呢执着，然后呢保持这样的这个程度在那里，以为自己已经证得这个最高了啊，不需要再改变了，结果呢被维摩居士呵斥啊，所以呢就承受啊，承受这个堪呢、啊、也可以解释作承受这个贪吃。未必须在十二年后，因为在这个地质频里面讲到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呢阿含十二啊，假如是阿含总共的这个时间，假如是十二年佛讲这个阿含经的话呢，不一定受到弹支啊，在十二年以后，在十二年中就被弹支了。后因这个维摩啊世集啊，在比也离大城中啊，有一个离开的离啊，离别的离，比也离啊大城中，那么佛令弟子 疑比问及，疑这个字啊，好像是行的意思，道的意思，往的意思。疑比啊，这个疑字就是前往啊维摩居士那边去问及，佛令弟子疑比问及，故皆数悉备喝。他们这个弟子们，他们是说过去，过去被呵斥，持不堪往，堪这个地方的堪是胜任的意思，胜任的意思啊，不能够胜任，去到那个维摩居士那边，此事数习呵，就是过去被呵，那么这个是密谈也。这种的弹射就是用言辞的谴责啊，是过去被这个维摩居士所弹射的啊。若当作呵斥，在维摩这个法会上，维摩经的这个法会上当作所呵斥，那么这个经里面有，譬如是礼座啊，就是维摩居士里面、啊、到那个他方世界来好多好多的狮子座，那狮子座呢高得不得了，那些菩萨们都这个变到这个佛的这个身量的一半，坐到那个狮子座上啊，维摩这个这些声闻弟子跟那些小小的菩萨根本没有办法坐这个椅子啊。后来怎么办呢？你要对着这个要礼佛，要回向，意思就是说你要回向向大，他们也可以坐啊。所以礼坐啊，这是回向向大代表去花，那么天女散花，大菩萨身上都不会粘着的，这些声闻弟子的身上都粘住了花，那个舍利弗呢拼命要去掉，拼命要拍掉，结果拍不掉啊，就表示他们这个在这个当作接受这个呵斥。